是他把地里的出产当作供。他地里是怎么出产？这个地已经受过咒诅的，而且他所有的产物啊，是他汗流满面的结果。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犯了罪了，结果呢，好像没有犯罪一样，还嬉皮笑脸，一件事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从来地没有受过咒诅，你明白吗？好像从来现在人汗流满面，他觉得这是我的努力，我的奋斗，我做了这么多，我应该能讨神欢喜，我应该能够得着天堂。弟兄姊妹，这不是宗教的观念啊，所有的宗教的哲学不都是该隐的观念吗？你一定要修桥要补路，你一定要做多少，然后多少经过多少的痛苦，流过多少的眼泪，你最后赢得天堂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样的献祭，这样的敬拜，就是告诉人说，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就是巴比伦的宗教。你知道巴比伦的宗教是有奥秘的，所以如果你要参加巴比伦宗教的话，他一定给你一杯金杯，金杯里面装满了酒。这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录讲到那个大奥秘巴比伦，他手里拿着金杯。所以巴比伦的宗教就是当时就是像该隐那样的宗教。那么这个杯金杯里面的酒让你喝得半醉，所以你这个人已经是半糊涂的状态，然后撒旦就是邪灵就在你的耳边就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主，你可以自己救自己，你只要好好的修桥补路，你只要好好的行善就可以了。所以请记得，这个可以说是广泛的宗教的哲学。在这个哲学底下什么意思？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所以现在人来到神面前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不能够悦纳这样的祭物。我想很清楚，如果大家要问这个人类宗教的起源，宗教哲学的起源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该隐开始的。但是亚伯就不同了，我们知道说亚伯他到底就观察的，他观察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身上所穿的衣服乃是神用皮子为他们做的衣服，所以他一定从他父母的教导底下能学到一些功课，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定律，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绝对不可能凭着自己耕耘啊也好，流泪也好，汗流满面也好，汗流满面只能叫你糊口，汗流满面不能叫你得着天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许许多多人这个为主要因为汗流满面，然后呢得着许许多多，这许多里面叫他良心都是肉漏洞的，那为着要填满他的良心，他就把最好的就献上，他希望说能够叫他良心平安。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只有血洒在我们的天良，我们才能够得着平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呢，他得着启示，所以这个敬拜是有启示的敬拜。那这个敬拜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知道说是羊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上，可见已经流了血了。所以在亚伯的祭里面有血，神就看中那个祭。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这个献祭啊和献祭的人有关系。所以神在第七怎么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什么意思？今天人来献祭，神所看见的不光你手中的祭物，神看见乃是献祭的这个人，敬拜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只要拜一拜，怎么样敬拜都可以，他不管这个人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完了以后还是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不，神今天所悦纳的，偶像可以悦纳不同的，但是神不悦纳这样。神所悦纳的不光是祭，而且献祭的人。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亚伯他为什么牧羊呢？他牧羊的目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为什么要牧羊呢？ 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一生不是为着得着利益，为着谋，他牧羊不是为着谋生的，他牧羊本身就是为着献祭的。所以你知道他一生就是为着献祭，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个祭物。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也是很重大的提醒。许多时候我们奉献，我们以为说拿出十分之一来主就悦纳了，不要忘记很多人十分之一是汗流满面的结果，然后跟神以为神悦纳，神不一定悦纳。所以从前在上海有一个姊妹奉献一个福音车，那么普通应该很高兴了，然后弟兄们就找这位姊妹来，他说姊妹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奉献，不能接受你的福音车。不是因为你家财万贯，你很多钱，现在呢，我拿出一点来给主，这个不叫做奉献。奉献就是你这个人是已经放在祭坛上了，所以你看见神悦纳约伯，他的奉献是整个人就是奉献。但是该隐的奉献呢，好像他赚了那么多钱了，有那么多收获了，现在给神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可以对人施舍，你不可以对神施舍。严格说来，今天对于神的奉献应该是十分之十的，不是十分之一的，特别到新约的时候。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说是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就从这两个人身上你就显出来了。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该隐就变成第一个凶手，他就把他的兄弟就杀害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去说，那么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罪呢，当然罪会生儿子的，刚开始的罪不过吃了禁果而已，那个原因犯罪因为背叛神，因为没有顺服神，人向神独立。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罪在我们的里面要生儿子，要结出果子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那该隐的表现就这样，我们普通以为的犯罪是凶杀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个不过是果子，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已经坏了。所以弟兄姊妹，该隐给我们看见他后来犯了罪了，不错，你看见吗？他的确杀了他的兄弟。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凶杀这个罪是个黑的罪，我们知道这是大罪，但是这个罪从哪里来的？这个罪是因为该隐已经是个罪人了。约伯亚伯是不是罪人？亚伯当然是罪人，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口气，他觉得自己不过是虚空而已，他凭着什么能来到神的面前？乃是靠着羔羊的血，乃是靠着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两个都是罪人，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虽然人堕落犯罪以后人都有敬拜，但是你看有一种的敬拜神能悦纳，有一种敬拜神不能悦纳。那么这个就是该隐所给我们看到的和亚伯所给我们看到的例子。那么然后呢，该隐就被赶逐离开耶和华的面，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呢，圣经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然后他到了伊甸园挪得的地方，挪得的地方大的读圣经的认为大概是以兰，就是旧约以兰，以兰其实就是今天伊朗的地方啊。我们知道这个苏珊城啊，就是大家读这个读这个什么，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那么应该就在以兰那一带。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在那里呢，结果这个该隐呢就盖了第一座的城。我们要知道等到该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神对于该隐怎么说，他是地开了他对他说你种地，地他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但是当他流离飘荡的时候，因为从来我们知道该隐人没有过过漂流的生活，这个漂流的生活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呢？就他就是说，那么凡遇见我的就必杀我。你看杀人的人呢、所担心的是被人杀的，他对别人可以下重手，他现在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认识自己认识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慢慢人就多了嘛，所以他说我必漂流流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等到后来人口增加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所以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懂了吗？如果人在伊甸园里面，你不需要记号的，神就是他的护卫。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人在伊甸园里面不需要担心说有没有人要杀他，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神就是他的护卫，没有人没有一个同没有一个安全比神的同在更安全。但是现在呢，你不是拣选那条路吗？人不是吃了善恶树果子要向神独立吗？你敢独立，你就敢应付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形。本来呢，神可以做你的护卫，神做你的安慰，神做你的避难所，你为什么要离开神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如此，你看神实在满了怜悯的神，所以神在该隐的身上就立了个记号，免得人呢遇见他就杀他。所以后来消息就出去了，你们都不可以杀该隐，只要杀该隐一定要遭报七倍。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啊，大家都知道该隐杀人，对不对？本来没有记号还不要紧，有了记号现在臭名满天下，现在大家都知道说那这个人你不能碰，一碰你要遭报七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的情形。那么然后呢，接下去圣经告诉，接下去就是等到这个该隐与这个该隐后来就生了什么，就生了以挪。生了以挪以后呢，然后该隐呢就建造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个城名叫以挪，那么是人类第一座城。这个城什么意思？城就是说现在我的力量很单薄，我需要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都住在城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城墙把我们围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神不能保护我们，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你看人越来越独立了，越来越独立。起头呢，你知道人可以说在伊甸园可以说你不需要关窗门的，但你现在不同了，你不是独立的吗？这是你自己的拣选，但是你不可能离开神只是在门口的，最后像该隐是越走越远的，越走越远。所以等到第一座城建造起来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你看见了，人现在开始用团体的力量，人现在开始用他的智慧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人堕落以后，人的什么开始眼睛明亮了，人的这个魂的眼睛明亮，所以对自己充满知觉嘛。那么我们说过，因为善恶树的果子啊，是在那里启发人的魂的，也是发展人的魂，所以你一定要魂有相当的发展，那慢慢的大家在一起以后，那么你就发现城墙的用处，你就发现城的用处。所以现在呢有一座城，他们自己可以起来保卫自己。所以自卫这个行为是什么？是当人遇见危险的时候，你看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会有一种的反应。本来人也许不会那么聪明，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看他就非常的 alert， 他就非常的警醒，他知道什么时候他随时就处在危机的状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很多的事情就这么成功。有人告诉我们说，尼禄啊，是一个实在说来，在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卑下的。 它简直可以说就是像一只野兽一样，如果你真的知道它的一生的话。有的人说它根本就是个鬼，不过是人的形状就是了。那么有人就分析这个尼禄的那个人格，为什么他会有一种的表现，他那个表现，他把他的爸爸，他把他的兄弟杀死，然后呢，他把他的母亲杀死。